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今天就做这道加尔各答姜汁鸡，记忆中姜香浓烈，用一只老姜磨泥，记得香料味不重，所以只用肉桂粉和胡椒粉。印度烤鸡为求其嫩，都加了优格软肉，我用三罐原味希腊优格，除了软肉也添增奶香。印象中的鸡腿肉没有很干，且有酱汁，所以连同腌料进烤箱烤。另外当时的印象有蒸烤的感觉，所以今天烤鸡腿加冰块。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节目，我是洪爱珠。这一次的作家说节目由我来与静周刊和静文学的董事长裴伟裴社长对谈他的新书《裴社长厨房手记二》。社长好。
你好你好。
第一本的厨房手记是在去年夏天出版的，那是2021年很重量级的畅销书，也算是社长作家出道之作，是这样吗？
是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它的形式很特别，因为它一方面是食谱，而且很图文并茂，就是图片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其中的每一道菜都会有一篇很好看的散文。因为裴社长过往的记者的身份还有那个周刊社长的角度，所以其实这些文章跟一般人的散文又不太一样，它其实连接到很多政商的要人啦，或者是我们大家知道很知名的餐厅。但才一年的时间，就马上要出版《厨房手记二》了，所以社长实在太厉害了。
是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做菜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集结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做的菜就已经超过100道，可是他们只选了60几道菜，
是，
所以其实已经累积了蛮多菜的。那后来他们决定要接得出第二本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现成的菜可以用，所以其实省了很多时间。
是，我们就觉得非常神速。但我觉得很特殊的是第二本的它大致的结构其实跟第一本很有一点像，就是还是一篇散文配一份食谱，可是我觉得那个视角，就是说书写的角度变得非常开阔，很不一样，好像有一点更开放了。那其中有一些内容，我想接下来社长会被问了非常多次，就是很动摇国本的这些新闻幕后的这些资讯，这个部分我们稍晚再谈。我最好奇的其实是您怎么播出时间写这些文章的，因为平常大概会很忙碌，有的菜还非常耗时，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你平常的有点像是那个写作的工作流程或是习惯是怎么样的。
我的写作流程其实很简单，我很习惯在周末做菜那我通常就是在做菜前一个小时写文章。假设我是4点要做菜的话，我通常那一天的中午吃过饭之后呢，我就会坐在沙发上放一个 CD，然后我就开始进入啊。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要做的是关东煮，那我就开始写这道菜。我的写作方式不太会拆开，我通常都是直接标题写完开始写第一段，然后就开始往一直往下写。
哇，
好，然后写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做菜的部分，就开始写做菜的过程。因为那些做菜我很熟悉，所以我就用脑袋里去思考这个做菜的过程。当我写完这篇文章以后，那如果很长的文章的话，有的我可能平时有写一些段落了。第一本的完成都是这样子的。
是。
那第二本有时候涉及到一些新闻采访的东西，我可能会先去查一查资料，我当时的那个周刊的封面标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除此之外，做菜的部分都是这样子完成的。
哇！
我就写完以后，我就去做菜。
嗯，
然后做完菜以后呢，做菜的过程中再检视一下我文章里面的做菜过程中有哪个地方是我疏漏的，再把它补一补。那篇文章就大致完成了。
那照这样讲的话，这两个菜都做了不止一次，因为您可以现在脑中有流程嘛，
对，
然后再去做它的时候只有微调，所以表示这个菜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对，通常我做的菜通常是我很熟悉的菜哈。你知道我通常在脸书 先发表，那我脸书上发表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做菜我自己用手机拍的，那我写稿也是在这个手机里面，
是
我就躺在我的沙发上，然后手机拿到我的面前，然后我就开始用手写的开始输进去。
社长是用手机写作？
我是用手机写作的。
手机的手写的功能？
对对对。
哇，这是我听过的第二个这样写的作家。
对，就是备忘录嘛，我就点进备忘录，然后开始输进标题，就开始在里面这样写。
而且您说 您之前说您有时候需要一个小时，可是其实有的字，有的文章的字数我稍微数了一下，两三千，有时候到四千，其实是非常快的耶。
对对对对，那如果比较长的文章的话，它可能就是如果是第一本的话，大概都是从中午之后到做菜之前就完成了。
哇，真的是。
那如果说是比较长的文章，可能分两次。
嗯，
好，那原则上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模式来进行。
嗯，
然后我在上面写稿，然后用这个手机拍照，要到出书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觉得我手机拍的就可以出书嘛，所以呢，那时候就会请摄影到我家。那我通常请摄影到我家都是早上十点，他们来，我就会把所有的，比如说现在要做葱爆牛肉，那我就把所有葱爆牛肉的题材全部那些备料全部放到桌上，先拍一张照片，然后接着我就请这个摄影跟着我的步骤开始拍每个步骤。
哦，
然后到完成。
所以新版的厨房手记的连分解步骤都是摄影师拍。
对，除非有些东西是以前第一本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是第二本我就把它拉进来用，但是却没有重做那道菜的话，因为已经拍过了，
是，
那也许有部分的步骤是用手机的。
哇，
那大部分都是他们这样跟进的。我在手机时候就做过一次了，
是，
然后拍的时候又再做一次。对，所以其实这个菜经过这几次以后呢，所以那个步骤就会非常的精准，
是
不太会有问题。但是我想这边透露一下，因为他们拍照有他们拍照的要求，
是，
所以我举例来讲好了，像刚好是爱珠的专长，那个切拉米，
切拉米，
切拉米哈，我拍照的时候那个面是不好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面没有熟
啊，否则它就会很
它会软塌在下面。
对，
所以他们就说拍照要好看，那个面请我下的时候不要弄熟，而且呢他们要凸显每个食材，所以其实汤汁应该要满满的。有个菜叫做豆腐烧黄鱼，
是
豆腐烧黄鱼呢，照理说那个汤汁应该满满的盖过那个黄鱼跟豆腐的，可他们要说把鱼跟豆腐的元素要凸显出来，所以酱汁浅浅的铺在下面。
是，
那对做菜来讲这个是不合格的，可是他们拍照片必须要讲究这个。
我看过傅培梅食谱的那个设计，他们好像拍还有一些是我们真的菜热腾腾的上也不行，因为那个烟是会影响到镜头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要在菜底下垫材料，让它好像看起来比较立体一些。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这次有做一个菜哈，我通常没有下面垫东西，都是真材实料。但是呢，有一道菜就是那个炒鲜奶。
哦，
大量炒鲜奶。那在管子里面，他们下面是炸过的米粉或者是粉丝，垫在下面，垫干的米粉，炸过的米粉，蟹肉铺在上面就很澎湃。我们通常这样是不好吃的嘛，所以呢，我就用饭，我就把它变成冻饭，让它同样是鼓起来的，但是下面是饭，就变成冻饭的模式。通常拍照是有这样子的技巧，所以呢，真正我手机拍的那道菜是非常好吃的。那等到他们摄影拍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讲究。
他们后来可以吃这些菜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通常都是这样子，他们十点来，大概拍到下午四五点左右就离开，然后他们的中餐就是吃早上那道菜。所以我通常都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特别在十点做那个鲳鱼米粉
啊，
然后拍完以后他们就当天的午餐就是鲳鱼米粉、
嗯、
然后呢再想到最后收尾的那道菜是什么，那道菜就是他们的晚餐、嗯、然后他们吃完就解散。
这是有设计的，就是要给大家放饭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前一本的那个厨房手记您特别强调的是父子的餐桌，那起心动念是为了帮那时候即将要出国的儿子准备一个，
对对对，
一个食谱，让他们可以一个笔记，让他们可以照做。
对，
那这一本《厨房手记二》，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因为它的菜色当然还是很缤纷，但是好像更多好像中西合并的菜色，而且是从社长您自己青年时期的水手时期的故事开始写，然后写到记者生涯，那好像就从了本来好像有一点很客观的写餐厅或什么，然后慢慢的写到有一点像自己的生涯了。我一直觉得这个有一点回忆录的性质，不知道社长自己怎么看。
我的第一本书其实是没有计划要出书的嘛、
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爱做菜，然后我做了很多菜之后呢，因为金周刊的美食组他们刚好希望有一个专栏在疫情期间能够教人家怎么做菜、
嗯、
就把我拿过来做他们的专栏，在网络上发表、嗯，就有一些出版社看上了，想要来出版这个书。董存于当然就不会让别人出嘛，哈，所以他就要求我在这边出。
让金文学自己出。
对对对，其实也比较方便，因为自己出的话才会讲究那些怎么拍摄，不然的话这是个大工程嘛。
是、嗯。
后来呢，所以就出了第一本。
嗯。
那出了第一本之后呢，所以第一本其实我没有要为写书而出。
嗯。是以写专栏的角度、哦、
对对对对对、嗯、它其实就是做菜、
嗯、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开始真正就只有做菜、
嗯、
那个做菜就非常的详细，
对，
后来因为跟小孩子讲一些事情，讲一些故事，不知不觉把一些家庭的事情放进去了，
对，
大概仅此于一些跟厨师的互动啊，家庭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采访对象的一些交流、
嗯、对，
就浅尝即止，
嗯，
那这是第一本 书的主轴。那结果呢，很多人喜欢看那些故事，
对，
后来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读墨，
嗯，
读墨的那个记者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想问一个问题，他想问的就是、嗯、我写孤莲松的那个牛尾汤在印尼嘛，
对，
他就说我作为记者出国那么多趟啊，跟李登辉啊、
嗯、
出国吃过那么多异国料理，我最喜欢的一道异国料理是什么、
哦、
他就问了这个问题，
是从那道菜开始的，
对、
嗯、
他就问了这个东西，因为 我有少数的几篇讲到我当时采访的一些情形，
是，
结果呢我就脑筋一闪，我想到的不是我当记者出国吃的那些菜都是比较高级饭店啊、嗯、一些很好吃的菜、嗯、我突然间想到是我当水手的时候在印度吃的一道菜我脱口而出说我最怀念的一个认为最好吃的这个异国料理是印度的姜汁鸡、
哦、
他很惊讶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是海大的学生，我是航海系的，然后我毕业前必须要实习一年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嗯、
所以我就出国了一年，然后我在印度的那时候生活是艰困的，尤其是印度的靠泊码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嗯、
我到了加尔各答这个城市去旅游、嗯、你知道印度那时候也是很穷困嘛、
嗯嗯嗯、
那很多小孩子围着你，他们抓着你要钱，然后叫你爸爸、
嗯、叫你爸爸、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很年轻嘛，其实是会被这个场面吓到的、啊、
大学生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就仓皇躲避，就远远看到有一个高级餐厅，我就躲进去了、
嗯、
我就进去以后惊魂未定的坐下来，就拿起菜单、嗯、随便点了一个菜，就姜汁鸡、
嗯、
结果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美味、嗯、所以那是我跑船吃的第一道异国料理、
嗯、异国料理，
它就造成我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吗？
也不是第一个停泊的港口，我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其实是在，我是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
是
去那个地方上那个船，
是，
所以我的第一个港口不是它，是，但是我从那个港口过来以后到了印度，
到了印度，
对对对、嗯、所以那我有这个机会下船，我就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异国料理很不一样、
哦、
所以我就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那个姜汁鸡。那我后来采访完以后，那后来书也出完了哈、
嗯，
那我就开始想到说，哎，对哦，这个姜汁鸡，我印象中它那么好吃， 它是怎么做的呢？我想想看，我就开始回忆那个菜的感觉。那个菜就是大量的姜，那是我第一个感觉。那它是印度的菜，所以它有用 yogurt，
用 yogurt，
然后它用 yogurt 呢把它浸，因为他们都是靠 yogurt 去软化那个肉
肉质，没错。
对，它有肉桂粉的香味，
是。
然后我想象不到其他的香料了。
嗯，因为非常复杂，应该很多种。
对，但是我印象里面就是姜，就是肉桂粉，就是 yogurt，
是，
所以我就只用这样的东西，加上顶多加点胡椒盐，
是，
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做了这道菜。我就用鸡腿肉，然后把它去骨，只留前面的这个，它比较不会变形。
是，
印度是香料大国，
是，
所以它其实一定有很复杂的香料，但我就依照我印象中的
味道
、大量的姜，把姜磨进去，姜汁进去，肉桂，然后胡椒等等，让它入味之后呢，我把很多的这个原味的 yogurt 把它腌好之后进烤箱，
是
按照我烤鸡腿的那个时间烤出来，非常好吃。因为隔了很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所以那个味道呢，就我会感觉上跟我印象里面是一样的，可能有点差距。好，但是我们在印度餐厅吃到那种什么坦都里的那种干干的不太一样，它是有汁的，
是，
它是因为 yogurt， 它的 yogurt 的酱汁刚好提供了一点酸酸的味道，
而且它会柔嫩那个肉质。
对对对对，所以非常好吃，这道菜我很推荐，非常好做。所以我就把当时跑船的经历写进这一篇里面。结果我把这篇写完以后呢，董成瑜他看到了以后呢，他不没有放过我，
就要发展整个水手系列。
对，他就说，哎，这个水手的很好看，如果我们要出第二本的话，一定要跟第一本不一样。
是，
所以我如果对水手有什么感觉的话，他建议我多写这方面的东西。
这就是我最好奇的地方，因为其实这个几乎是社长大学毕业前的经历了，
对，
距离现在也有几十年。
对，
我就很好奇社长怎么召唤回这个当初几乎是年少时候的记忆。您当时是有留包括笔记吗？还是因为我觉得文章这么好看是因为它细节历历，就是说里头有非常多，包括您那时候您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陌生人，他招待你吃了一个三明治，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你都还记得，然后那个有时候一些不同的场景，你在船上养鸟啊，你在船上篆刻或是写古诗，这都是一方面，这是社长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有非常多的文艺爱好，然后而且在青少年的时期。那我们就在想，隔这么多年您下笔才要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些记忆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其实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因为我们航海我们会有那种类似像航海日记一样，那我其实只记载的是港口，比如说我到了印度是停哪个港口，我为了要写这东西，我要特别去翻以前的护照知道我停哪个港口。还有就是以前一本笔记本里面随手记说几月几号我到了埃及的哪一个港口，买了一颗钻石之类的，就是只有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东西。
而且那颗钻石还在，对不对？
它现在消失了。
它消失了。okay、
对，所以我就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而已，没有其他的细节。可是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样子有点吹嘘，我是一个图像记忆的人我就会把所有的场景都连起来，我就会想到说我进印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像电影情节一样，我下船以后我怎么到了加尔各答，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就像一幕一幕的，我就会发现白天它多么漂亮，晚上那些游民怎么到街上去躺在地上，整个街道变成游民的一个晚上的睡铺，然后我如何回到我的那个停泊港口的村庄，遇到人家正在焚香有那我以为是一个宗教祭典，那个结果大夫告诉我那是人家一个丧礼。我们停恒河的时候，那个恒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所以我们是要用钢缆去固定的。在行船的过程中，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尸体就被放流
因为恒河。
对对对对，我就把这些印象就串起来。那时候跟水手聊天，他们下船，他们去找女人，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就说，收钱的是那个先生。
对，你说在印度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对对对，我有个同班同学，他是跑智利航线的，他说他们下船的时候，那些老的水手都有固定的人接待他们，他们还会 介绍他的妹妹什么的，继续接待新的水手，所以跟我们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离开印度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印度的时候，我就想象水手告诉我的话。我在里面就有写说，我的视线就到了遥远的一个苦热的院落，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在那边抽烟抱着小孩，那个先生坐在外面，里面正在接客，外面他就抱着小孩在那边抽烟。印度是很干旱的，然后那个大邓伯花就因为湿水而垂在地下，那个场景我就用想象的，那这个想象当时那个想象，我现在去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我的面前。
哇，这真是非常神奇的德行，所以可见写作是一个可以把记忆某种程度的固化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景，可是它回到我的脑海中就是这几个场景，就是当时很印刻在我脑海中的几个场景，那我对印度的印象就变成这个。
除此之外，除了印度之外，还社长写其他港口也都非常精彩，包括巴西啊。
啊，对，
对啊，对。但我就想，您大部分时间都在媒体业，您有想过水手生涯这一段对于后来有什么影响吗？
水手的这一段哈，水手这一段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段。原因是当然我要必须经历这段才能毕业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体会到完全的自由。其实我在船上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晚上躺在甲板上看星星，那是完全没有光害的。然后我很喜欢星座，我会从星座算很多东西，我就会去想象那个星座的一些故事。然后到了港口以后呢，我就会体会到各种不同的人。我们以前是学生，学生跟水手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里面没有写，但我现在也不应该讲。
还是很希望听听看。
好，没关系，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们到了墨西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老水手哈，他们会说，一个新的实习生来嘛，对不对？他们说，如果你下船还是处男的话，是他们的羞辱。
OK，
所以他们会集资请一个女人进你房间。
哇，
对，我说的不是我
哦。难怪没有写，应该就是别人的经验嘛。
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 OK，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所经历的这样子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而且应该也有非常多的文化震撼，就是说不同的民情，不同的地风土的地方。
对对，而且你会发现你以前所学的东西在上面都派不上用场。那是一个你必须跟人很真诚的交往的一个地方，而绝对不是你书读得好你就能够应付的。对，所以我在里面我就看到各式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在上面的生活，很有意思，
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年。
你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人生好像是，我就是说后来如果以社长后来的经历再回头来看的话，那确实是可能是非常自由而且开阔的一个海上生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因为这艘船它是唐江船，它有个优点就是它的航线永远都是从中南美洲拉唐到欧美的重要港口去卸货，所以它其实我在那一年去了25个国家。好，然后都是很美丽的国家哈。我就想说，好吗，既然董存要我写水手，我就想说我要写哪几个港口。我印象里面我还有好几个港口没有写哈，什么洪都拉斯，就像巴西我不是说在洪都拉斯买了一个仙人掌吗？
对，
那洪都拉斯的部分我没有写，很多地方我就把它列下来。然后我后来就开始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那些东西比较有深刻记忆的，我就写了12篇。写了12篇，刚好你会发现说在中南美洲的思考跟在欧洲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当时欧洲其实也算是已开发国家，只是
对对对对对，它是刚好每一个路线都是中南美洲到欧洲或美洲，再回中南美洲到欧洲到美洲。然后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人，像到了欧洲水手很少下船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下船花钱，没什么特别，只有像我们这种实习生想要旅游才会下船。他们老船员都说，这个时候你们下船去玩，你们的班我们帮你们值，然后等到中南美洲的时候你们帮我们值班，我们下船。
他们有他们玩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就很有意思。各取所需。
是。
那我觉得船上的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把这段经历就写下来。那刚好那一年刚好是面临到我个人要继续走船呢，还是要做不同的职业。所以我里面 写了一个故事，是想讲一个水手阿宝的故事。
阿宝，嗯，
那我里面有一篇写他会晕地，
嗯，
他就是上船很多年了，他其实无法适应陆上的生活
，
所以他到每个港口哈，他下船的时候，我都注意到他先在那个绑缆绳的那个柱子先坐一下，
嗯，
因为我就是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会晕地。他在船上完全不会晕船，可他走到陆地上，他会晕。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隐喻，就是你说的是，也好像是两种状态，一个是实际他真的会晕，
他直接会晕。你如果是长期跑船的人，你已经习惯有一定的晃动的时候，你走到一个不会晃动的地方，其实你是会晕的，你的平衡感一时之间是难以恢复的。
是，
同时也是暗喻说他其实无法适应陆上生活。
是，
后来他回到陆上生活了。
okay，
他现在好好的，然后他稳定的工作，他也结婚生子，小孩子，我写的时候是读高中，现在可能已经大学了。所以船上的生活跟陆上的生活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生活。
嗯，所以那时候也要做一个好像生涯的考虑。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好像有两三篇有提到自己的考虑。因为我以前书读得好，但是考试考得不好。那我有很多好朋友书都读得非常好，都很好的学校。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讨论说我未来要做什么。那他们也觉得我的选择性很强。我有一个好朋友钟世鹏，他就说他是台大医科的，他永远都是书卷奖，然后他一毕业就到美国读医学博士，然后在西雅图执业。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带就这样子了，很稳定。
嗯，
但我现在这不稳定也没什么不好的。
是，
他叫我好好的去选择我的下一步要如何走。
嗯，很有意思。对，好，那我们除了水手实在太精彩，而且他因为这样带给了读者非常多的异国料理，你会觉得很亲，比如汉堡也有啊。
对对对，
对，就觉得好像很亲近。因为第一本《厨房手机》的时候，我有非常多朋友非常爱这个书，然后他们就说，可是这个菜他们还是有的，真的很少做菜人觉得说，哇，还是好难哦。但是我觉得第二本他们一定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有一些菜是三明治什么又容易做，然后又很讨喜。
对对对，而且这个三明治的重点在于那个蛋，那个蛋的处理，那个蛋的处理用这个奶油啊，跟这个蛋的处理，它非常的嫩。
对 对,
对，
炒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讲到蛋，我们要来移转到那个动摇国本的蛋了，因为我们要讲蛋包饭。
好，
因为社长特别这一次的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就讲到很多新闻内幕，比如您用蛋包饭这道菜就讲阿扁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案。我觉得最惊讶的是这里头的两道菜，一个是关东煮，一个是蛋包饭，都来自天才日本料理。
对，
那它是我们家的家庭餐厅，就是我从阿公时代然后到我先生到我们是很喜欢去天才吃蛋包饭跟关东煮的，一辈子没有想过这里头有一个像这样几乎是戏剧场景的一个故事。因为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几乎你们已经整个案子几乎要就是结束了，或是已经曝光了，然后你跟谢忠良一个资深的记者，就主跑这个线的记者一起去，有点小小庆功的那个意思。我们后来再也没有办法在天才吃蛋包饭的时候不想起您这个故事因为这个蛋饭当然好吃，但是然后他的关东煮又是他的一个
招牌，
因为他有一个专门雇那个炉子的专人在雇他的高丽菜卷这些里头的料。那请社长帮我们聊一聊这个，就是非常您在写的时候有预料到，因为其实是涉及历届的总统了，然后有时候还引起总统来留言，就是说我们就好奇您当初写的时候有预期这样的结果吗？还是说您就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来就写？
是这样子，因为后来写到记者的时候呢，就不能不碰这几个大的题目。我在一周刊一个可以说代表作，就是在关东煮这篇的李登辉国安密账。
对，
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那个李登辉的国安密账这个新闻呢，其实是颠覆了，而且这两个新闻其实有关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李登辉国安密账之后呢，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
是，
那陈水扁他们当然就发动搜索一周刊啊，因为国安密账这个事情呢，阿扁就把这个国安密账呢缴交国库，所以总统府就没有国安密账了，
对，
就没有这个私人户头了，
是。
所以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做秘密外交，他们怎么办呢？所以陈水扁就编列预算成立了国务机要费。
哇，
所以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是从这个之后才有的，然后 就引发了后面这一篇国务机要费。那我们现在写的这个蛋包饭最主要是国务机要费之后爆发的洗钱案，黄瑞进他们利用他们儿女的这个私人账户去转钱，海外洗钱，所谓的海角七亿案，
是，
对，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故事是衍生出来的。
嗯，
然后为什么这个蛋包饭这篇很重要呢？我会一定会写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我们连续做了26篇阿扁的封面。对，所以那一年几乎全是在阿扁的风暴内。
哇！
然后我这篇有特别写我们跟阿扁之间的关系，所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阿扁后来被关了以后呢，那我们董承瑜他想访问他，那我们就写信给他，然后后来他答应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写这些题目进去。他回答这些问题完以后，他最后一个问题答完以后，他在后面写说，他写给我，他说能不能在一周刊开专栏。
这真的 很奇妙，他反而没有记恨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他反而是想他有一个他自己的就是有点像沟通的管道。
对对对对对，
就透过专栏。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替陈水扁开了专栏。所以 我觉得作为媒体你不用太妄自菲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媒体当然永远是监督政府的，
是，
但是呢，政府接受监督的过程中，他其实跟媒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批评他有道理的，他也会敬重你的。
是，
对，
我一直觉得社长的记者生涯的这一个段落有很大程度让读者重新看待像一周刊或是镜周刊这样的新闻媒体，因为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可能八卦周刊，或者纯粹就是看就是艺文的
影音的
影音的东西，
对，或者是娱乐的
娱乐的部分。但其实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这些真正严肃的新闻，它做起来是非常深入，而且也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的。
对，是非常辛苦的。你看哈，我们其实当时有一个全球的独家啊，就是汪传普的一个独家照片啊，就是尹清峰案的这个哈。当时我们花了很多的资源，我们的记者到英国才拍得到。那这种东西也是偷拍。那所以你如果认为这个偷拍是不良的举动的话，那你有很多新闻都没有了。
是。
对，很多新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当时一周刊成立的时候，我问过李志英老板这个问题，他说呢，偷拍只是一个手段，
对，
你可以处理各种新闻。当然明星的偷拍他们也很多，就不管是明星不管是政商界的人，很多都有表里不一的那一面，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证据说话的，那你必须借由这样子的跟拍，有这些画面才能够证实这些事情，不然很多东西不能写。
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在检视这个媒体的过程中，有些明星的跟拍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一个明星的跟拍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呢媒体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分项目的，他从娱乐的新闻，从政治的新闻，从财经的新闻，从社会新闻，各方面都要做，所以我里面特别写了当时一周刊创刊的时候天龙堂他们的交接，那我们也是派出大量的人，我们派了几十位记者去做这个题目，那也是一个很轰动的题目，
是，也很惊险的历程。
我觉得作为媒体你可能对于每一样题目你都要深入，就像那时候非常轰动的一个和平医院封院，
SARS 时候
SARS 时候封院，唯一进去拍的媒体就只有一周刊，我们派了两组记者，只有一组进去了，另外一组被挡住了，因为我们其中一组是翻墙过去的，另外一组是从太平间进去，就太平间被挡住了，所以只有一组进去，人物组的李幼柔跟社会组的一个摄影他们进去了，庄宗龙他们进去，他们进去以后如实的去记录当时封院内的情形，
对，
才会揭开整个封院里面的内幕。
是，
所以那篇报道，所以造成了整个，我记得那时候台北市政府的市长是马英九
，
那时候他就跟一周刊对垒，他就批评一周刊的各种新闻，可是也只有一周刊把当时封院里面的情形揭露给社会，社会才了解这样子的政策对还不对，
是，
对，把他们的实际情形揭露，那只有靠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跟拍才可能揭露，
对，
所以去检视这个媒体你就要去看各个不同的情形，所以 我可以说当时有很多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做 做灵异式的贪污案、
嗯、
那时候我们等于是整个国家机器在对抗这个一个媒体一个小媒体、
嗯嗯、
为什么？因为灵异式他用行政院的资源，他是行政院秘书长、嗯、他在行政院开记者会说我们不对、
嗯、哇，
对，那时候我如果我们扛不住的话这个媒体就没了、
嗯、
可是后来证实他贪污我们全部对，
是，
那我们告他诬告我们也成功、嗯啊、就像镜周刊做石木青这个司法弊案、嗯，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对，
你说一周刊刚来台湾的时候、
嗯、
那时候台湾不习惯这样子一个媒体进来、
嗯、
所以他其实当时台湾媒体是适度的把一周刊妖魔化的，
是，我还记得那个风暴，那时候虽然年纪小，
对对对，
但是
对对对，
但是已经知道社会吵成一团，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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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呢后来是靠着一周刊一个一个扎实的新闻才建立这样子的地位、嗯
哦、
所以我想我们去检视媒体，我在其中有一篇特别提到说、
嗯、
要批评一个媒体非常容易、
嗯
哦、然后去贬低它也很容易、
嗯、
但是要做出一个好新闻是不容易的，
然后这些好新闻在社长的书里头他会以食谱的方式呈现，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过程几乎是动作片了，我们基本上很难想象 有那种一边飞车然后一边要把手机丢出窗外让车子碾碎，不能让，就让那个讯息是不能被追踪的，这都是很惊人的内幕，我们无从想象，我们读到的这个周刊上的这些文字我们已经觉得很惊人的，不是只有故事本身，还有那个幕后追新闻的对那些内幕。
然后我那时候写这个关东煮跟这个蛋包饭、嗯、原因是因为我跟谢宗良很喜欢在天才吃饭，因为那是一个很平时的日本料理店、嗯、对不对，
很迷人的家庭风格，
对对对对对，
小店，
然后它是非常台味的日本料理，
对，这其实是七十多年我记得是一个，
对对对，
是一个台式
的，然后我们很习惯在那边讨论事情、
嗯、
然后就简单吃点东西、
嗯、
我写关东煮是因为这个国安密账报完以后呢、嗯、那李老板呢就请我们到阳明山去喝酒、嗯、那天呢我们就喝完了以后发现也没吃什么东西、
嗯、
我们两个都饿了、
嗯、
还是关东煮比较实在，所以我们就回到
乎乎，
对对对，我们就回到那边吃关东煮、嗯、所以呢谢宗良他这个人 也很有趣，那我写蛋包饭的原因是因为他每到天才必吃蛋包饭、嗯、因为那是他妈妈的爱心，
嗯，
因为他小时候他妈妈做生意的、哦
嗯、
然后永远都是拿钱给他，然后他就好像是红玉小馆嘛、
嗯
哦、
就小馆子里头，
对，然后一定是煎一个鱼，其实也蛮奢侈的，一条鱼一盘青菜然后一个蛋包饭，
营养俱足，
对对对，所以他都是吃这样子的，所以他到天才一定点蛋包饭、
嗯、
那以前是一人一盘，后来我们都怕肥，所以就说哎，我们叫一盘一人一半这样子，
很大分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呢我就直接写这篇的时候我就直接想到当时我们吃什么、
嗯、
我就直接把它写进去了、
嗯、
写进去以后呢后来就完了，因为我写了以后很多人到天才那边哈，或者是找谢宗良吃饭、嗯、都请他吃关东煮跟蛋包饭，他就说拜托下次写我的时候写高级一点的料理所以我后来写灵异事的时候
是
我就写了清蒸石鲷鱼、
okay、
那个鱼够贵了
不是他就是已经太吃太多蛋包饭了，
对，所以这些菜是这样子来产生的、
嗯、
那很多人说那个你为什么挑清蒸石鲷鱼来写灵异事呢、
嗯、
因为石鲷是海中的霸王、
嗯、
对，它的嘴非常的利、
嗯、
可以咬断那个珊瑚礁、嗯、它的食物是海胆、
嗯、
你不觉得很合适吗、嗯
哦、这里头有非常多的暗喻OK 那前面我们因为都在谈文章，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本书其实是厨房手记，
对，
所以它是一个食谱是非常要紧的，那我读下来我会觉得厨房手记二有更多好像家常菜色或者是容易上手的菜色，所以相较于第一本厨房手记有非常多餐馆，而且是很多是星级餐馆的很厉害的大菜，那它就多了一种好像轻松开放的气息，也很温馨读，因为大家前面都在谈动摇国本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水手的部分都很颠沛流离，但是最后其实社长还是没有忘记延续前一本的有一部分的书写是家庭的菜色，然后亲情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很动人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请社长用一两道菜来谈一谈，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选菜的策略，就是说尤其是家常菜的这个部分。
好，我就想到的家庭的菜哈，里面大概最主要的是葱爆牛肉，
嗯，
栗子烧鸡，
嗯，
因为这都是我们家里面 比如说栗子烧鸡，要么就是 有客人来、嗯、要么就是听戏啊、嗯、葱爆牛肉也是一样、嗯、炸酱面是我们家里常常做的菜、嗯、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自然想到要做这些菜、
嗯、
那些菜其实非常好做，但是要做得好也不太容易。 我举例来讲，栗子烧鸡我写这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其实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自闭。我有点自闭的原因是我非常喜欢客人，我很怕寂寞。
嗯，
我小时候、哦、很爱讲话，很爱讲话的原因不是我很擅长讲话，是我比如说 我上学的时候邻居跟我一起上学，我不会让他有冷场的，我一直讲故事、
哦、
他就很喜欢陪我上学。
嗯，
然后我回到家以后呢，然后我妈妈是老师、
嗯、
你知道 我儿子有一次跟我抱怨说他妈妈就是我太太是老师、
嗯嗯，
我就跟他讲说你爸爸的妈妈也是老
师，
所以呢 有妈妈是老师，你跟我一样不会有快乐的童年、
哦、我怎么这样说我先生的我婆婆也是老师，我不懂为什么有是老师的妈妈 会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非常要求你读书
哦、OK、
所以呢人家放学尤其我们那个年代谁管你读书啊，所以回到家我们那些邻居都到外面野在那边玩、啊、我是在家里面要写功课的。
嗯，
然后呢我很不甘愿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就会在我们的围墙内。
嗯，
那时候的围墙不像现在封的紧紧的都是有洞的嘛。
嗯，
那种我就坐在里面就说来来来我跟你们讲故事。
哦，
所以他们就坐在外面我在里面。然后我要讲这些故事我就要看很多书，他们都很少看书嘛、
嗯、
他们没有什么童书、
嗯、
我有大量的书、
嗯、
那我就会跟他们讲故事，他们每天放学就他们也不用去玩就陪在我在外面
墙边说书就是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很习惯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我很喜欢我家的客人来、
嗯、
然后我会为了我家的客人来呢我会到外面等他们
嗯嗯，
然后呢我会走到我们家外面的那个坡前面远远的看着暖江桥那边、
嗯、
他们下车汪汪汪走过来，我很期待这个，然后我会很早就走出来、
嗯、
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我也就在河边玩玩车子啊，玩玩那个石头在那边车子啊、
嗯、
我有我自己封闭的世界、
嗯、
然后我会走在路边看今天什么花开了，这个花是什么名字，我会去查、
嗯、
然后每一样东西都玩完了以后就看他们来了没有、
嗯、
我是这样子的小孩，是不是有点自闭？
我觉得他很难想象，因为他就在自闭跟很大方的表达自己，就是讲故事这中间。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
然后来的时候呢，我爸就很习惯做一些菜，
嗯，
那其中栗子烧鸡就是
嗯
一定会有的菜、
嗯，爸爸的宴客菜。
对，
嗯，
但我知道我爸爸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特别为我做的，
嗯、是
放糖。
哦、
北方的栗子烧鸡其实不太加糖的，北方人 不太吃甜、
嗯、
上海人吃甜，
对，所以其实南方江浙这边的栗子烧鸡是甜一点的，
对对对、
嗯、
但我家栗子烧鸡是甜的。
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爸爸知道我爱甜、
嗯、
所以他做的栗子烧鸡会放一把冰糖、嗯、我就觉得那个甜味是为我加的、
嗯、
这是我自己私以为认为
你这样想不过这道栗子烧鸡我们是尝过的，因为
对对对，
因为裴长前一阵在那个台中的中央书局推出了作家料理，就是推出栗子烧鸡，
对，
那我们现场也是觉得很棒，跟糖加的好，这个
对对对那个糖加的原因我自己认为啊，也许我爸爸不是这样想法、
嗯、
可是我自己就认为说因为他特别宠我、
嗯、
所以他会加糖，
是，而且这道菜家长实在可以试着给小朋友，非常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对，因为肉很嫩，
肉很嫩、哦、
又下饭
又香甜，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葱爆牛肉那一篇呢，我其实写记者生涯、嗯、第一篇写的就是葱爆牛肉、
哦、
本来要写葱爆牛肉是记载我跟我父亲的一个评剧的交流，
嗯，
我家里爱听戏，
是，
我也爱听戏、嗯、但我爸爸其实是不准我们看戏的，
嗯，
我们回家就要读书，但是我们都听得到，
嗯，
因为那小孩子房子小，
可是那时候对小朋友来说听戏是一个很寻常的娱乐吗？
如果你是外省家庭的话、
嗯、其实是
他们那时候常常有评剧的公演都会转播的啊、
嗯嗯、
那个时候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
嗯，就有点像有一些本省家庭会看那个歌仔戏，
歌仔戏中午一定有，但是、嗯、像我记得我写的那个是写顾正秋的公演，
顾正秋是
演锁琳琅，
嗯，
结果我爸爸晚上有这个公演他就会做一两道他爱吃的菜，
嗯，
就一定会有葱爆牛肉、
哦、
所以我知道葱爆牛肉要么就是有客人，要么就是晚上有好的戏，对，然后我就特别印象深刻那一天的 索尼囊，顾真秋的索尼囊唱得非常好。那虽然他不准我看，但我都听得到，我就在那边听啊，听他的整个起承转合。后来这个小时候的戏缘让我跟辜振甫先生无所不谈，所以我就从葱包牛肉写到戏，写到跟辜振甫之间，就写到两岸。所以这其实是我写记者生涯的第一篇。
哦，
对，
反而是这一篇是第一篇。
对，写这一篇是第一篇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最近两岸都不是非常的好嘛，哦，那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其实两岸也不好。所以我突然间就想写的时候，就写到了孤身，我就想到那时候我们正在谈孤汪会谈的问题，那时候一次孤汪会谈之后就停了，那会不会开启第二次会谈，我跟他有一些对话，就跟评剧有关，
是
就跟当时的一些环境有关，所以我就这是我记者生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写这道菜写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就写了第一个跟记者有关的东西其实是这一篇。
哦，
这篇写完以后呢，我才想到说那么我应该可以开始写一些跟记者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到了当时我去采访余国华，他跟我讲了很多跟蒋介石有关的跟他自己有关的这些事情，我就因为这些人都过去了，然后这些事情呢，我会第二篇写的就是余国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有的经历。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些官员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现代人不知道是很可惜的。
是。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记者生涯里面有值得记载的事情，辜振甫余国华是一定要写的，所以我其实第一篇跟第二篇是这两篇。当然后来发表因为配合蔡，所以他可能发表的时间是在其他的后面，
是，
但是他其实是最早写的。
是，就像您说的，其实他们都是民国的传奇。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还有就是那个环境，我们也当然希望不要再复制，因为它是一个战乱迁徙的过程。
对对对。
还有非常多政治上的角力。
对，所以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记者生涯，我非常推荐这两篇，因为这两篇是我觉得那个年那个时代的人
对
的一些风范，所以我特别把它记录下来的。然后当然董存一看到了他就说那你就发展一下记者的系列，然后呢那你如何当记者也要交代一下吧，所以我就写了卤肉饭。因为我从水手下来之后呢我决定要当记者，因此我就要考试，我要考政大新研所，我总觉得应该要科班出身嘛。我的同学都在当医生，当时他们已经要医生特考了，他们就二话不说就到我家进驻，因为他们觉得我实在太混了。
真的吗？
他们觉得我实在太混了。说真的，建中毕业的人还读不了什么好的学校，那对他们来讲也是耻辱。所以他们觉得要盯着我读书，他们只要盯着我读书，我应该可以考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觉得进驻我家。然后呢，其中一个好朋友彭宪文，他现在是外科医生，他也很会做菜，他就说你会做菜我知道，但这几天我们就吃卤肉饭，他就去采买，就炖了所谓的万年锅，所谓万年锅意思就是说就永远是那锅在那边慢慢炖着，随时要吃就 煮一个饭，然后舀上去就吃了，一点都不费事，你就给我专心读书。好，我就真的被他盯着这样子专心读了一些书。结果呢他妹妹在工商时报当记者，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哥哥，就是我的同学，说工商时报在找记者。你知道那时候的时报其实很难进的，联合报刚好他们出缺要找记者，你的同学要不要去试试看。我想啊，总是试试吧，我觉得他们也不太会录取那种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嘛。我就写了一篇自传，然后把我以前编建中青年的一些文章，我自己的文章，就附在里面，就寄到工商时报去。结果他们就面试我，他们就看了，文章还可以，他们就找我去面试。然后我就跟总编辑谈过，那时候的总编辑是中华电信的董事长郑优。然后他就跟我面试啊，面试完以后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蛮有想法的啊，就问当时的发行人于范英，有没有兴趣跟我谈一下。于范英说好啊，我就上去跟于范英谈了一个小时，他就说你就是我们工商时报要找的记者。
哇，
我之后就上班了，然后我试也没去考。 我就当记者了。
但是 还好有留下这个卤肉饭，就
是对对对，
因为这卤肉饭的做法是很讲究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食谱，觉得其实很好吃。我们家里也做卤肉嘛，那就看
一定要切，
一定要细切，而且连皮带肉，
对
对，然后要炒过，
对
对，所以其实是很好吃的卤肉饭食谱。
这个
大家别忘，
这个卤肉饭非常非常的好吃，
对，大家不能错过。
对，
好，那最后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个书很特别，是在静文学用纸本电子跟声音的方式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同时上架，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台湾第一本用听的食谱，但是我想请社长来聊一聊，就是用声音来诠释这个书的一个经验。因为其实社长的声音我试听了一点点，我觉得社长的声音非常的魔性，就是用年轻人的话讲就是非常的魔性，就是说其实是很优美然后很古典的说话方式。那社长这边录音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心得。
我事实上在静文学已经录过一本书叫做《时性风暴》
哦，
当时是王俊写的，然后呢我是他多年的好友，他说要录有声书就非我去念不可，所以我就去念过读过他的这个《时性风暴》后来到了要出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那就是社长自己来吧，我就自己念。因为我之前已经录过《时性风暴》，有那个经验。那《时性风暴》的录制非常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必须模我的声音，因为是小说，所以我要模仿余国华的声音，我要模仿苍老的蒋经国的声音，我要模仿那些一些官员的声音，还有那些商人的声音。所以那样子的过程中呢，这次来录我自己的这本书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轻松不少，而且他们对我的要求又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他就说你自己的书，你的声音很平时的讲就好了，只要跟着这些情形进入状况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后来跟我讲说，哎，我录的怎么样，他就说有一个录音的人，他就说他非常喜欢我录的这个关东煮，因为他说因为这个文字非常的紧凑，那我在讲的时候就好像在演戏一样，整个过程的步调我的声音语处非常的急促，就好像很紧张，他觉得他听得很过瘾。然后我在讲这个食谱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我放没有感情的声音，就让人家很容易进入这个食谱是要用什么材料什么什么材料。他们我就发现，哎，这次录音的给我感受跟之前录《时性风暴》不一样。比如说像我在谈昆曲的那个哈，讲到林怀民、蒋勋，我在讲鲍鱼糯米鸡的那一段哈，因为我讲昆曲，所以我因为讲昆曲，我自然我的声音就非常有感情，抑扬顿挫。其中有一个录音者，他就非常喜欢，他就说接下来如果要发表，他一定要选这一篇当做发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选关东煮，我都没有意见，反正都是我的声音。
而且这声音真的就是社长声音，虽然社长说你用很平时的声音，可是其实社长声音是非常稳定而且很优美的，所以其实听起来还是很舒服。
我跟你讲哈，这次哈，我是先录水手的。我录完水手以后呢，他们就给董承宇听哈，我再卖一个小给你听。董承宇听完以后就说，虽然不错，但是哈，你们千万不要把那个社长的缺点哈全部掩盖了。有时候哈要很人性，他那个有时候滋滋滋不分哈，卷舌音跟那个牙齿音不分的时候，你要让他出来，不要去修正他，修正的那标准不好听。他们希望我原始的音出来，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常常忍住说，这个应该该卷舌，我没有念卷舌，要不要修正我？我就常常看到我对面这些录音的人，他们在皱眉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讲错了。我有时候会主动说，好吧，我刚刚没有卷舌，我来把它卷舌回来。但是其实董承宇的要求是说，不用那么修正，
是
让每一个作者自己的声音展现，如果不是很离谱的错误，就让他自己的声音出来，这样比较好，他是这样说。
尤其是因为社长是作者自己诠释书，因为我自己的有声书也是我自己诠释，我觉得那个有一些隔膜就比较没有，所以那很自然的部分搞不好是他其实很迷人的。
对对对对 对，
大家
因为自己的文字自己的经历，你讲起来的时候，像我在讲的时候就会回到那个场景，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些情感带进去。
是
再透露一个我在里面有写，我太太说我其实是用声音把她追到的。我追我太太的方式是
我们下班时间很晚、嗯、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嗯、讲一下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的、嗯、他就慢慢慢慢很习惯我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他、
嗯嗯、
我突然间发现他在期待我的电话的时候就知道我追到他了
OK
然后我就有一天载他到阳明山去玩的时候在路上就跟他讲说我们7月订婚然后10月结婚怎么讲就讲完了、
嗯、求婚呢
没有求婚结果没有求婚你知道吗、
嗯、
结果他回去跟他妈妈讲说裴伟今天跟我讲说7月订婚10月结婚那他妈说你怎么回答我说嗯他说那就是答应了我跟你讲女人不能得罪结果我们拍婚纱照的时候呢、
嗯、
他就一定要我捧的花高贵啊
就是留下影像的证据
而且结婚就挑那一张当主视觉
主视觉
所以多可怕如果你们拿到第二本书的话我有很多婚姻里面的事情啊，在里面写的非常多
有经过夫人的审稿吗
有有一篇有一篇审稿我儿子说哎，这篇要给妈妈审稿一下吧因为有一篇讲我们吵架他离家出走的事情那我那时候还在当工商时报当记者嘛那反正他就你知道记者在忙的时候一个电话进来他其实没什么好气、嗯、就很快敷衍要把他打发掉嘛、
哦、
所以不知不觉他我觉得就这个时候我在忙他电话来很烦、
嗯、
这个是做太太的最不能忍受的事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我就讲得非常不愉快挂完电话我就觉得隐隐觉得不安我赶快结完稿然后就开车回家开车回家从台北到基隆那时候大概也要一个小时左右
时、嗯、
我到家一打开门就发现一个行李箱摆在客厅
哇
然后我进去发现他还在化妆
嗯
诶我就反正三劝两劝啊就把他劝下来了、
嗯、
我就在那篇里面写说好在他爱漂亮所以我才把他留下来结果呢我儿子不是说要给他审稿吗我就给他看了、嗯、他就说我哪是爱漂亮我是要给你留面子、
哦、
他说呢我妈妈是暖暖国小的老师、嗯、
是
他也是暖暖国小的老师、嗯、所以呢暖暖国小的同事都认识我妈妈、嗯、所以也都认识我
嗯，
所以呢他就算要离家出走他也要准备好一个礼拜上课的衣服不能人家看出来他离家出走了所以呢他整理那个行李就整理了很久
哦，原来是
他所以他耽误了那个时间是给我面子因为他就算离家出走他也要天天打扮的美美的去学校上班不能人家让人家看出来所以呢他根本上是给我留面子我没有改稿我没有删掉那段但是呢我在 po 脸书的第一时间我就立刻下面第一个留言就把他告诉我的这段写在下面这就是生存之道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真的是生存之道也是这个书里面一个很可爱的看点
对对对我所以请你们如果拿到书哦，一定要看一篇就是番红花西班牙炖饭跟意大利的松露炖饭这一篇、
嗯、
因为这一篇、哦、是一个结婚几十年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我跟我太太跟我儿子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吃了米兰的意大利炖饭、
嗯、
结果我太太说不好吃、
嗯、
她说你爸爸的西班牙海鲜饭比较好吃、
嗯、
我当时是不了解她的话的意思、
嗯、
后来我在写那篇的时候我突然间了解什么意思了、
嗯、
因为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发现她讲那话是有意义的你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意大利炖饭你知道上桌是很粘稠的、
嗯、
然后这个粘稠怎么来的呢不是加芡粉哦、
嗯、
是你奶油炒香以后这个意大利米呢丢下去要不断的搅拌
是
不断的翻炒不断的翻炒的过程中是让这个米里面的淀粉质释出它的粘稠是来自于这个而它要不断的翻搅不能停
嗯，
你后面加起司什么都要不断的搅拌
是
这个时候这个米才会好吃这个炖饭才会好吃、嗯、所以它这个搅拌翻搅我觉得就像爱情
哦、
爱情就是要冲撞翻搅厮杀它才会美味
是所以这个就是淀粉释出的过程
对
对。
但是西班牙海鲜饭是婚姻是家庭、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班牙海鲜炖饭跟这个不一样西班牙海鲜饭是这样子来做的它是先煎好这些海鲜它已经熟了放到旁边然后煎的这些油呢开始去把番红花浸到白酒里面倒下去再用高汤先炖这个高汤尝味道 OK 以后这时候要放米米是怎么样不能放进去搅拌哦你就是慢慢慢慢均匀的撒满整个这个平底锅撒上去以后呢 盖锅，关中小火，不能翻搅，切
忌
翻搅。然后它开始慢慢有香味出来，开始锅巴，它这个熟米熟了到最适口的这个程度时候，你再把这些海鲜铺在上面，最后再让它熟一下就可以起锅了，整个过程中都不能翻搅，这不跟婚姻很像吗？你这个婚姻最忌惮的就是你去搅拌它，翻搅它，那样子的婚姻就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在旅游的时候体会不出我太太，我说我觉得女人真的有大智慧，她吃完意大利炖饭，我当时只觉得她可能不喜欢奶的味道，没想到她其实更深刻，她是有智慧的，她是认为西班牙就像婚姻，是不要搅拌的，它是按照时间而成就的美味，
时间来熟成的美味，
而爱情要不断的碰撞翻搅去试探对方，对不对？那是一个试探的过程，你不觉得吗？所以我说真的，这是我在这次同时做的两道菜，我才感觉到的东西，才突然间感受到老婆的大智慧。
我看到切记翻搅那四个字的时候，真想把它印成春联就贴在门楣上婚姻切记翻搅，
真的真的
真的，今天实在太精彩了，所以谢谢社长的分享，我们今天的作家说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欢迎听众朋友以不同的形式，不管是纸本书、电子书还是有声书，来享受一下这本非常不一样的食谱，是佩社长厨房手记二。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社长，
谢谢。不好意思，可能跟你采访的作家完全不一样。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